在台湾有一
间的殡仪馆，在他的大门口里面写着六个大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大字吗？就是我办事你放心啊，殡仪馆了 OK。 而且我们中国的毛主席也曾经对华国锋都曾经说过六个字，你记得是什么吗？你办事我放心啊。如果今天你的教授、你的老板、你的朋友、你的丈夫、你的夫人交托你去办一些的事情，你会不会说我办事你放心呢？或者有一天你见到上帝，上帝会不会对你说你办事我放心呢？所以今天我愿意用这个题目，忠心服侍解不败之谜，来一起去探讨忠心这个题目怎么样才算是忠心啊。OK， 第一，忠心，忠心就是无论主人在不在都去赚钱啊。我们一起再来读啊，这个的约翰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十五节，一起来读。
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
首先让我们了解当时一切的背景，当时的中东的社会里面，有钱的主人要离家往外地去远行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会用两种的方法去处理他们的业务。第一个方法就是将他的财物交给他的仆人，授权他们去做买卖，这个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将钱财存到对应这些银钱的公司，就是现在的银行，赚取利息啊。所以十四节里面就说了，天国就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啊。这里啊，我们就看到这里的主人是谁啊？这里的主人，这个比喻的主人就是主耶稣，仆人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往外国去就指到主耶稣已经升到天上，若身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十五节这里说了，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五千，第二个给两千，第三个是给一千，是吗？这个五千、两千、一千，原来在原文，在希腊文里面本身就是五个、两个、一个塔连德啊，当时一个的那个的钱币的名称啊。一个塔连德不是一个这个钱币，钱币 OK， 不过一个不是一个钱币，是一个重量，明白吗？是一个重量。所以主人是给三个的仆人什么分别重一他连德的银子、两他连德的银子和五他连德的银子。所以你就会问，那么一他连德就是多少钱啊？一他连德是多少钱你知道吗？哦，就是当时一他连德是当时工人二十年的工资啊，一个普通工人二十年的工资啊，各位，代表主人将一笔很巨大的钱交托给他们的仆人。所以你见到这个主人对这个三个仆人有很深的信任，很大的期望。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啊，当主人给仆人这些钱财，这些仆人有什么的回应啊？各位，他们有什么回应？他们没有没有推迟，有没有说让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是吗？有没有啊？没有。所以刚才十六节就看到了，那您、哦、OK， 这里没有，那您五千的就怎么样？立刻去做买卖，另外再赚了五千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仆人是立刻去做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两个事实，什么叫仆人， 什么叫忠心？忠心就是当主人去的时候，仆人就立刻去做，是吧？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说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仆人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
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有诚实的心，
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不像听从嫉妒一般，不要只看眼前的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让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侍，
好像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这里说到我们在工作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只是眼前的服侍，是做给人看呢，还是坐在神的面前啊？当其他人在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忠心来服侍，是吗？没有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我们会不会偷懒？会不会得过且过了？会不会啊？啊，不是，我们见到这里的仆人，就算主人看见不看见，他们都怎么样？继续去工作。主人不在的时候，仍然忠心来服侍。但很多时候，我发觉我们将成功就等同忠心。哇，以为一个人的成功就那个这个人就必然忠心的人啊。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的成就成功与否，其实很多背后的因素造成的，是吗？就以考试为一个例子啊，我们考试的时候啊，可能哇，很对手的实力啊，临场的表现，身体的状况，试题的深浅等等，都会影响我们发挥，是吗？都会影响那个结果。最后你拿到 A 拿到 E 的成绩与拿到 2B 的成绩又怎么样了？是否代表你已经忠心做好这个读书了啊？不过有时候我发觉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勤力去工作，有没有忠心来服侍，而是我们角色温小，觉得我们是主人，我们不是仆人啊，我们才是主人。如果你认为你是主人的话，就会怎么样？我就有权来选择我要做或者不做了，是吗？所以我选择我有时间的时候我才服侍，我是根据我的有限次序来安排。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做，不要安排我服侍啊！我心情好的时候才来服侍，而且我要帮你的事情很多很多，那神的事情就会怎么样？就一定会放到最后的了，因为我是主人。但是很明显，刚才比喻里面谁是主人啊？各位，比喻里面谁是主人啊？是主耶稣啊！而我们每一个人是仆人啊，各位。仆人是听从主人的吩咐，主人交托的事我就立刻去办理。所以在比喻里面，当这个主人离开以后，两个仆人立刻去做，没有犹豫，没有延迟。而且这个仆人，就是两个仆人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主人信任他们啊，让他去管理这些的事物。当一开始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这个大地的时候，赐予我们每一个人有特别的身份。你们知道一个什么的身份吗？就是管家的身份啊，管家的身份。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他怎么样来说明这个管家的身份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怎么样？那请一二三，
人以我们为基督的
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与管家的，需要他有忠心。
我们在基督的家庭，在教会里面，原来我们每一个都是管家。做管家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要忠心。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观众啊，来看看。我们也不是客人， 让其他人来服侍。我们是管家，就是有事情要办理的，是我们一起来服侍的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一无所有的啊，主耶稣却主动将这些他连德托付给我们，他信任我们，对我们很大的期望。我们的他连德是什么？各位，你们的他连德是什么？就是你们的才干、你们的恩赐、你们的钱财啊。我们有什么才干？有一些有音乐的才干是吗？有一些逻辑思维也是才干来的，有一些他的管理很棒的啊，教学、医术、口才，有一些是可以帮助其他，这些是都是一些的才干。恩赐是什么？可能你可以很好去关心其他人，这个时候恩赐其中一个，有行政，有信心，有传福音的恩赐，有辅导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讲道的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才干都不同啊，最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去用它。所以这里这段经文有回答了，为什么主人给三个仆人他们是不同的数目的金钱，是吗？是吗？三个不同数目的金钱，刚才说了，一他连德是多少年的工资啊？各位，20年嘛，是啊。所以其中一个仆人拿到20年的工资，第二个仆人拿到40年的工资，第三个仆人拿到100年的工资，他们拿到不同的银钱，因为主人是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这些银子的。所以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要这样分配啊？就好像你不会将300欧给一个8岁的小孩子去管理的，是吗？啊，你管理我这300欧，我相信他可能每一天去买 ice 买一个冰淇淋就没有了，是吗？你也不会叫一个5岁的小朋友去照顾他一岁大的小弟弟，是吗？神给我们不同的分量，不同的恩赐，绝对不是不公平，而是出于他的爱和他的智慧。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人是完全没有分配到任何的恩赐才干的啦？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没有，绝对不会。如果你是觉得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什么恩赐才干，可能你是没有参与任何的服事，也没有去发掘你自己的恩赐。这些才干恩赐是越使用越练熟的啊，常常写书法的人就会怎么样，他的字体就越写越美，常常弹钢琴的就会怎么样，技巧越练越成熟的啊。所以才干恩赐我们要好好来使用。但是也有啊，有一些以前有很多，我在教会里面也碰到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啊，他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什么用处也没有，这也是错误的想法啊。啊，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很多都是老人的时候神才呼召他们使用他们的。有谁啊？你们知道有谁吗？摩西就是啊，是吧？摩西80岁才神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一带了40年啊。还有约书亚、加拉都是年老的时候，他们要带领以色列去打仗，攻取应许之地。你要记得，你是神亲手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并不是工厂里面大量生产的产品，你是被神量身定造的独一无二的创作。不知道啊，各位你有没有啊？你们都懂这个标签是什么了吗？啊，你有没有听过 Made in Germany 这个德国制造 它是怎么样来的？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哎，有听过有意思，好的。从现代人的眼光来说，德国做的是怎么样？品质的保证是吗？是很好的。就算一些德国一些比较次等的产品，去到国内都变成优质的产品啊！这，但原来在100多年前，德国制造 （Made in Germany） 是一个劣质品牌的标志，就是要来区分当时英国、法国、美国这些比较优质产品，要分开的区别啊。所以呢，当时就是这些国家就规定，德国所做的货品必须注明是德国制造的，因为是弃货是不好的，目的就提醒客户不要看这些价钱便宜就很像的冒牌货啊，就去买这些冒牌货，所以要小心啊。这样之后过了10年，德国的产品却继续直追，直到他们的商品的品质比起英国的货品更好，但是价钱却是更是还是很便宜。原因是什么了，各位？原因是什么了？原来除了德国人他们严谨认真的性格，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外，原来德国人对工作的负责，对客户的负责，对产品的负责，并以可靠、诚实、保证产品这些的货真价实啊，所以 Made in Germany 这个的标志就从一个劣质的产品变成一个优质的产品。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认识清楚神将这个管家的身份托付给我们，也将不同的恩赐才干赐给我们每一位，我们就要着眼喜行，重心来服侍，尽力去做，而且是立刻去做。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什么呀？这个第一点就是什么？中心就是无论主人在不在，我们都是去赚钱啊。第二大点就是忠心不忠心，看他交上多少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告诉我们，第一、第二波人、第三波人有三波人。第二波人给了5000，他赚了多少？5000是吧？第二个波人他给了2000，他也赚了2000。你看看主人的评价是怎么样？要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啊，是吗？这三个仆人有1000银子，他赚了多少啊？没有赚了，各位，他还是只剩下1000。而主人的评价，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从这个图表，我们有三点一起来分享。就是第一，神给我多少我愿意献上多少。那我们来首先来看头两个的仆人，赚5000的仆人他交上多少啊？啊啊，他交上10000吗？不是，他交5000，多了5000，多5000是吗？赚2000的他叫上，都叫了上2000，他占的也叫上 OK。 如果占5000的，他即使收下10块钱，只叫上4990，你觉得他是忠心吗？啊，你觉得他是忠心吗？各位，没有啊，他没有全部为主献上。你可以说啊，10块钱在神看来是个小数目来的，是吗？你觉得神真的这么紧张这个10元8块钱吗？不是，忠心表示你有没有毫无保留的献上。背后的原因是神 给我多少，我就献上多少，所以尽全力去做。这个是第一个分享。从这个图表，第二点要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只要忠心来献上我的恩赐才干，神都会给予最高的评价。啊，经文刚才经文里面，仆人分别得到5000、2000、1000吗？是吗？如果用成绩表来计算啊，专取5000的仆人，一定比起专取2000的成功，是吗？是吗？你觉得？但是你见到主人的评价是怎么样？都是一样的，赞赏都是一样的，他们都被主人被赞赏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人并没有将两个的成绩来比较，因为主人知道他们的本钱，他们的恩赐才干是怎么样，他们已经按着他们的力量去赚取他们的银钱。啊，曾经有一个故事，真人真事，以前啊，有一个叫古月汉牧师，他是加拿大人啊，在民国初期的时候，他去了中国满洲去传福音，哇，当那个时候他要传福音是很好的效果，带来当时教会属灵的复兴。同样的，在英国有一个很平凡的姐妹，她不是传道人，她口才也不好。如果说古约翰牧师是领取5000两银子的，这个姐妹最多只是领受1000啊，但她却愿意用很多的时间来祷告。但古约翰牧师去到英国，跟这个姐妹来分享中国满洲属灵复兴的这个情景的时候，这位姐妹就给牧师看她一本个人的祷告簿，里面就记载许多的聚会的日期、时间、地点。原来是神感动这位姐妹，为到古约翰牧师这些聚会来迫切来祷告。当古约翰牧师一看以后，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原来这个姐妹用很长的时间跪下来祷告，为到这些聚会来祷告，以至于神透过古约翰牧师带来当时中国教会这个大复兴。所以古约翰牧师后来他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一期复兴的运动背后的原因都会显露出来，主会给他们同样的评价，都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我相信人得到在灵命上的复兴，不是因为讲员的口才，复兴是一般寂寂无名的信徒日夜祷告努力而来的成果。原来很多人在背后为古约翰牧师来默默的祷告。所以有时候不要说我们没有什么的恩赐，原来一个默默的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已经是蒙神的悦纳的了。神也会说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OK， 来到第三个分享，同刚才的图表第三个分享，如果我们不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就是又饿又懒的人。啊，刚才说得到5000两银子的2000两银子的仆人，他跟拿到1000两银子的仆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各位，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我们一了解就是第一点，就根本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吗？不是能力的问题。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两个仆人，其实他们是存着感恩的心去做。如果不是主人给我5000银子， 两千银子，我怎么样可以赚到这么多？有了这个感恩的心，才会有相应的行动。现在上帝你给我们每一个都有这么多的恩典，有多么的才干，恩赐健康，甚至让我有工作的机会，我就要更努力尽力去做到最好。相反，拿到一千的那个仆人就被主人诈骂，他是又饿又懒的。为什么啊？不是成绩不好啊，他没有亏本啊，是吗？他没有亏本，还是有一千。但是主人就说，主人主人点是什么？就是他的品格，他做事的态度。你看，你看看第三个仆人怎么样回答主人呢？你记得吗？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他用很多的借口掩饰他的过犯啊。他一开口就说什么，他就诽谤他的主人，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用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拒绝，是吗？明显的，他处理难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骂啊，凶你，发脾气，大闹，大吵大闹。他在他的心中里面取胜之道就是以恶取胜，先胜夺人啊！不是我的错，主人是你的错。主人，因为你是忍心的人，是个不讲理的人啊！你觉得这个主人真的不讲理吗？人是真的不讲理吗？不是。刚才他怎么对待第一、第二个仆人啊？就是蛮有爱心的，如果做好本分，根本就不怕主人的谩骂。所以他这番诽谤的话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另外这个第三个仆人继续想下去，是用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要将钱埋在地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他这样是思想，就是谁敢说做生意一定不会亏本的，我的主人是一个忍心的人，也是一个严厉的人，如果亏本就糟糕了。最稳当的方法就是将银钱埋在地里面，原封不动将来奉还给主人。所以我们刚见到的是什么？将责任推给其他的人，推给他的主人身上，因为主人是忍心的，主人是严厉的，所以我才不去做啊。反而主人说，如果你真以为我是忍心的人，你就更应该去做了。最少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嘛，是吗？也可以拿到一些的利息嘛，是吗？啊，所以我们看到，通常我们见到我们人是很喜欢指出别人的过犯来掩饰我们自己的过错的，是吗？啊，其实这个其实是自己气气人的伎俩。就好像有一些学生的成绩不好，就在学生说，我的老师没有好好的教我读书，所以我也不用怎么样努力来读书了啊。可是也有一家丈夫会这样说，我太太对我特别冷淡，所以就令我走出去花天酒地。有一些基督徒说啊，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的生活见证不好，所以我也不需要热心来爱主。更有一些人说，在我四周围的人都是什么呀，虚伪的、暴躁的、反复无常的，所以我因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也要学习虚伪、暴躁、反复无常。别人其他人先犯罪，我们以后犯罪，其实在神的眼里面都是怎么样，无论是先是后，犯罪就是犯罪，后犯罪者不会比起先犯罪者更好。我们千万不用这个方法来自我蒙蔽，所以让我们重心 诚实无伪的来服侍主，坦白来承认我们的过错，不再浪费时间去找借口或者一些理由，我们来不要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是第二点。第二点，我们要忠心不忠心就看我们愿意叫上叫上多少。来到第三点，这样大一点，忠心不忠心原来跟时间是有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九节。来读。
过了许久，
那这里有什么是与时间有关系的？过了许久是跟时间有关系的，跟忠心有什么关系？原来也有关系啊。原来时间可以考验我们对主的忠诚度，是吗？通常信耶稣第一年第两年的人都是比较热心来服侍主的啊，刚刚出新哇很热心，但是慢慢第三年开始慢慢没有这么热起来啊，信主第四年开始对主的心慢慢淡起来啊，信主第五年觉得信仰淡而无味而且冰冷起来，到信主第六年了怎么样呢？不再冰冷了，是什么样？是进化了，不见了，在教会里面再不来了。我也不希望在座里面有这样的人啊。但对于忠心服侍主的人来说，他们相信有一天主人要回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叫将。有一些人是怀着一个兴奋的心来叫将，有一些就怀着恐惧的心去面对我们这位主耶稣。对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来说，他们会得到三个的奖赏。哪三个呢？第一个肯定，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肯定啊，是吗？如果孩子们得到父母亲的肯定，就会怎么样？就会有进取心，更稳定来成长，情绪会更好。如果教会的领袖得到其他的信徒的肯定，也会得到激励，更有信心来带领会众。而当神说你又良善又忠心，这个是一个最高的赞许，各位，这个最好的肯定，神的肯定称赞是最宝贵的。这个第一个奖赏肯定，第二个提升，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去管理，是吗？主人没有吩咐那两个做得好的仆人啊，你就很好啊，你可以怎么样什么都不做？没有啊，反而委以重任，派他做更大的事情，负责更多的责任。所以能者多劳啊，你越会做事，所交托的工作会更多。但要告诉你，这绝不是一个惩罚，各位啊，而是一个很大的赞赏。上帝看得起你啊，是吧？才来栽培你，造就你，更多来使用你，给你更多的机会来磨练你。所以工作的赏赐并不是受死，而是更多的工作。所以当有一天在没有人来找你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先不要高兴，你要想，是不是我没有好好完成别人的托付，是不是我经常找借口，很多的借口，说我很忙，不去服侍，不去做，不要打扰我，是不是有一些的事情一进我手就被搞垮了？ 要这样想。最后一个奖赏就是宽信，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不是第三个赏赐，就是享受从主耶稣而来的喜乐。有一个神学家、哲学家，也是牧师，是德国的啊，没有，不见，不，我不见了这个。OK， 哦，这个啊，放错了。OK， 喜怀哲，哲牧师，喜怀哲牧师，他曾经这样说过啊，他曾经说过，你每一次给出去，便会发现自己被扩大了，你的生命在延伸，你一个人的奉献变成许多人的奉献。我不知道你们前面的路是怎么样，但有一样是我知道的，你们中间真正快乐的人，是能寻找到服侍机会，并晓得如何去服侍的人。所以当我们越积极来服侍，便会得到神所赐的真正的喜乐。或者你会这样说，就问，不是常常会有眼泪的吗？是吧？也有很多时间也要用，要爱心，要忍受、忍耐等等的吗？不是吗？现在为什么是说服侍侍奉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喜乐？两者是否有所矛盾啊？哎，有没有矛盾？各位，不是，不是，有时候是很辛苦的。各位，我告诉你啊，是吧？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很简单，他说了几个字：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啊，矛盾啊，是吧？忧愁快乐在同在一句里面，原来服侍的过程里面，有时候难免会受到其他的误会，也有压力。魔鬼最想见到的就是你的灰心，所以他想尽办法让你失望灰心。但是每当我们服侍的人愿意出来服侍，也愿意跪在神的面前去流泪来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来安慰、来肯定、来保证、来激励我们。但我们也想到我们工作其实背后的效果是什么，有它永恒的价值的时候，我相信对于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会有喜乐的啊。因为我们忠心的服侍，其实可能你在影响某一些人是你不知道的，是吗？就好像传福音一样，你不知道谁是另外一个保罗、亚波罗，是吗？他们当你去服侍他的时候，影响他们将来大大被神所使用。好，然后最后我也要分享一个故事。有没有听过这个女子？她叫埃韦德，一个英国的女子。有没有听过她的故事？她本身在英国出生，是一个地下城的一个家庭出生啊，所以比较贫穷啊。当她去申请，当时她要申请去中国去宣教、去传福音啊。当时的蔡会认为她的资格不够，没有明显的才干，没有明显的恩赐，拒绝她的申请啊。但她并没有因为拒绝放弃对中国来中国传福音的负担。他听说当时英国有一个年老的女宣教士刚刚从中国回来，要找助手，他便应征担起他的家务助理、女佣的工作，啊，工作一段时间，赚了一些钱，就把钱买了一张的火车票，单程的火车票前往中国，从英国坐火车去中国。他在1932年出发，全心全意的就是运用他服侍的恩赐。他在中国一家的简陋的客栈里面去工作，住客都是一些 切夫马切夫当时很贫穷的地下城，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这个客栈里面去做适应，向这个劳工阶层来传福音，讲说圣经的故事。艾韦德虽然没有明显的才干，没有明显的恩赐，但他没有自卑，是吗？而且他在中国发展他传福音的恩赐啊，也掌握了学习中文的技巧啊，他在中国带领许多的人来信耶稣，有人特别为他写了传记《小妇人的故事》，就是这本书《小妇人》，他很矮的，也有人将他经历拍成电影，这个电影就是《路福客栈》。他在马年时候接受访问，他竟然说，神如果要拣选人在中国里面做他的事情，我绝对不是首选，人选是其他的人啊，我不知道谁是神的首选，但肯定是一位男生，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男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男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这个男生他已经死去，可能他始终不愿意前去中国服侍，而神从高天向下看，他看到我艾韦德。各位啊，我们是否拿到5000两银子却不为神所使用呢？还是觉得我只是1000两银子，但愿意千倍来让神所使用呢？所以最后忠心服侍者不败之谜，就是立刻去做，不要小看自己，愿意献上我所有，而且能经历时间的考验，但时间过很长的时间，仍然坚持忠心不倦的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最后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做着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盼望我们明白，我们所服侍的是有永恒价值，在神的面前不是徒然的。做一个祷告。谢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你赐给我们的很多的恩典，每一天我们都纪念你的恩典，我们看见神你的祝福，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时候，让我们愿意去回应，是因为神你赐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才干，我们在经历所有人在德国人，我相信我们都是已经拿了5000银子的人，因为我们的生活比起其他很多地方的人，我们已经很好了，所以让我们存着有感恩的心，愿意努力不倦的来服侍主，忠心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一起彼此来配搭来服侍。虽然我们在经历这个服侍里面，可能有时候有伤害，受到一些伤害，有一些的误会等等，但是神你的恩典好像足够我们继续向前走。愿神你来垂听我们祷告，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名来祷告，阿们。